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人说，信仰是关乎个人的事，而在基督信仰这个部分呢，却不是如此的。一个基督徒绝对不会是独行侠，不是一座孤岛，不是孤军奋战，我们一定是要在群体中才能够成长的。在群体中，虽然我们会有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摩擦，因为我们毕竟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如此的不同，但是若非在群体中，我们没有办法更认识人，更认识自己，更认识主。因为彼此不同，我们才会学习彼此互相的接纳，也因此我们才能够看见在主里的肢体，我们是互相同工的。越是不同，越彰显出主的创造是何等的奇妙哦。单单从一个家庭来说，我们可以看见夫妻之间常常是有互补的作用，又或者是我们生孩子不只生一个的话，会发现为什么同样的父母所生个性却如此不同，但是在一个家里面，我们却可以学习彼此接纳，彼此相爱，这才是在神的家中我们要一起成长茁壮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教会，我们需要在当中有肢体生活，有小组，有团契。因此，如果你已经信主，但是一直在外流浪，你害怕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害怕因着有一些摩擦，所以不愿意进到教会当中，甚至于你可能在人际关系上曾经受伤，但是刘文要鼓励你，千万不要独自在外孤军奋战，魔鬼撒旦希望我们落单，因为我们就会沮丧，我们就会失去盼望。但是在主的家中，我们确实可以经历我们如何一起克服一些生命中的难题，如何学习更多的像耶稣。盼望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属灵的家，让刘文也可以为你祷告，进到一个能够在基督里真正的成长茁壮的属灵的家，有主内的家人可以陪伴你，可以一起学习真正的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福音正主协会出版，由巴克博士所写，魏雨晴姐妹翻译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耶稣爱教会，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5-2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25-27节，一起来看这一本《行在神的旨意中》。以弗所书第五章25-27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耶稣爱教会，他的长相怪异，身材短小扣楼，但却充满热情和激动。他说话时，整张脸散发出光芒。我坐在台下，是因为我任教的大学里的崇拜时刻，我要表示忠诚，而非对他有什么特殊印象。但是，他却抓住了我的注意力。他娓娓道出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如何经历了悔改归向基督，就像我自己曾亲身经历的。他说，从此我对教会的一切感到兴奋，你可以说我是坠入爱河了。然后他不断重申一个重点，凡是爱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深深地关心教会，因为耶稣爱教会。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应该透过以教会为中心来表达。他说对了吗？是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倘若有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却不认同教会，不愿意爱教会并委身其中，也没有把教会的需要放在自己的心上，那么这当中肯定是出了问题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愿所有属你的人都归入教会，有属灵的家，有肢体一起同工，彼此扶持，委身在教会中，同心同行，兴旺福音。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福音正主协会出版的《行在神的旨意中》。下面来听这首《教会啊，你要兴起》。
切恐惧，教会呀，你要兴起，教会呀，你要兴起，我主正在差遣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对这一本书依依不舍啊，这是道生出版社所出版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恩上加恩》，在当中有四个单元，总共有37篇信息，收录了傅牧师11年来的许多讲章啊。而在后面有2篇附录，是特别给教牧研习会当中这一些牧者来参与的。但是既然收录在这一本书的最后面，刘文觉得也是不容错过的。纵使我们不是在教会中服事的全职的传道人，但是我们也是一个在生活职场上可以随时向人传福音的主所爱的儿女。我们已经看完了第一篇附录，从律法与福音看充满恩典的讲台侍奉。今天要进到第二篇附录，是解经讲道事例。事是解释的事，例是范例的例。我们会看到上半段，因此这一本书在下一回就会完全的告一个段落，我们就是从头到尾读完这一本书了。那在预备附录的时候，刘文特别想要问候两位书香家人，就是小元和普希啊。我知道你们在牧养教会当中是尽心竭力，而且非常的辛劳的。神愿这两篇的信息对你们也会带来帮助。一起来看这一本《恩上加恩》附录二《解经讲道事例》上半段。主日崇拜的信息原则是什么呢？ 今天早上我们曾提过路德说的一句话，他说主日崇拜的信息不是教导，不是做神学教育，是传信息。而这所谓的传信息，不是教导他们理论或神学教育，乃是指要使得弟兄姐妹去经历和遇见耶稣基督。所以若是这样，今天如果你是一个讲道的高手，那么你不管讲什么地方，讲利未记，讲启示录，都可以让人遇到耶稣。但是如果你还不是那么厉害，像我，像路德他自己说的，那么你最容易让一个人遇见耶稣基督的是在圣经里的什么地方呢？你知道吗？是的，是在福音书。所以我今天准备的一些例子都是福音书里面的例子，也是我们今天下午要来讨论的。我自己准备主日崇拜讲道的时候，我会先用一点时间把弟兄姐妹带到那个故事里面，然后在那整个事件里面，我会先问我自己，这里面的好消息是什么？福音是什么？而这里的福音和律法的对比是怎么样看得出来的？而那个令人很讶异的地方是什么？我发现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很喜欢做一些令人很讶异的事情，而且有时很有幽默感。像那天他看到撒该，他就说，撒该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到你家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幽默感。所以如果你在经文里去找那个令人讶异的地方，你大概就是找到了福音。因此我也会先去找这个地方，让弟兄姐妹们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我就会从这令人讶异的福音里找出耶稣想要我们在生活上做怎么样的改变，这是最终的目标。这种讲道法就是先把弟兄姐妹带进故事里，使他能听到闻到，然后就看见那个很稀奇的事情，并从这里面带出实际生活上的改变。这跟很多传统讲道的理论不一样，是不是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遇见耶稣。所以今天我准备了四段经文，我们一个一个来讨论。第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21章1到19节，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就是加利利海边，向门徒显现。你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可以先从第二点开始，就是这段经文里的福音好消息在哪里。我们看见彼得带着门徒一起去打鱼，然后我们可以从体会门徒的心情开始，将弟兄姐妹带进这个故事里。除了耶稣以外，彼得应该是当中的主角。那么彼得为什么要回去打鱼呢？因为他的元帅死了，他觉得很灰心，他这3年半的美梦都结束了，所以他只有回到原来的行业去。然后这里面的好消息就是耶稣复活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没有那么简单。你知道彼得为什么要回去打鱼吗？他并不是不知道主复活了，这已经是3次了，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回去打鱼？因为彼得曾亲耳听过耶稣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的面前也不认他。而彼得也曾3次不认主，他在天国就没有份，因为他曾亲耳听过的，他当然没话讲。所以耶稣复活跟他也没有关系，他已经跟天国无份了，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希望在耶稣的天国里有份。你能不能想象那个感觉呢？然后耶稣复活了，彼得看见耶稣，他很兴奋，但却不敢问什么，他觉得自己是最没有资格做耶稣的门徒的。耶稣知道他的感觉，他知道在这一群门徒当中，彼得是最需要被肯定的。然后他就把彼得带到一边，他没有任何的责备和定罪，他只问说，彼得，你爱不爱我？彼得说，主，我爱你。再一次耶稣又问， 彼得，你爱不爱我？彼得说，主，我爱你。第三次主又问，彼得，你爱不爱我？彼得说，主，我爱你。主说，好，你喂养我的羊。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这个好消息在哪里了。这个好消息是耶稣复活，并且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这个好消息是你跟我的关系一点都没有改变，你是我的好同工，是我立定的磐石。彼得以为因着他的罪和软弱什么都改变了，但耶稣说什么都没有改变。这是个福音，但你要有律法才会看见福音，对不对呢？耶稣自己亲口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父的面前也不认他。所以耶稣怎么可能现在又对彼得说，彼得，我对你的爱一点都没有改变？你一定非常的讶异，对不对？这对彼得而言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这在他的里面会产生极大的力量，就是因着耶稣对他极深的爱而选择为主死。然后我就会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所犯的错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就是不可能与天国有份，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没有这回事。你现在了解福音是什么了吗？正因为律法是绝对没有希望，所以福音就是一个毫无保留、毫无条件的好消息。我再讲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一到二十四节，这里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但里面的主角不是浪子，而是父亲才对。这个故事是属于教导性的比喻，我们也可以花一点时间带弟兄姐妹进到这个故事里面来，让他们能够观察这里面让人惊讶的事情。你会发现这个故事用在布道性的聚会很好，但是我们主日崇拜的人大部分都是信徒，都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么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故事，对已经信主的人来说，他的好消息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针对那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传讲这个父亲无条件接受这个浪子的爱，可是我们当中大部分信徒都没有离开主，他们也都很认真的服侍传福音，那么对他们来说这个故事有没有好消息呢？有，我要讲的就是做基督徒的重点不是侍奉主，乃是享受主。侍奉从享受出来，如果侍奉不是从享受出来，那个侍奉就会很辛苦。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故事来讲基督徒侍奉的动机和力量。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天父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到底他是怎么看他和我们的关系的。你先从一个故事的角度来看，有一个父亲，他的孩子走掉了，在一个很伤心的情况下走掉。那我就会问弟兄姐妹，你想这个父亲希不希望他的孩子回家呢？所以我们现在是把注意力放在天父的心，他可能没有一天不为这个孩子掉眼泪。这个父亲天天站在家门口望着，只要这个孩子一天没有回来，这个父亲就一天无法停止心痛。那么为什么这个父亲希望他孩子回来呢？是不是他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还是最近他的公司里工作太重，忙不过来，所以希望他的孩子回来帮忙？或是他觉得自己在这孩子的身上投资了这么多，他应该得到一些回馈，是不是这样子呢？正好相反，我们特别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为什么这个父亲要这个孩子回家？因为他有很多很多东西要给他，他等不及要给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知道自己不配，所以他说自己已经不配做儿子，他愿意当一个雇工，做一天工就得一天的工价。但是这个父亲根本听不下去，他急着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给他的孩子，他有好多东西要给他。所以基督徒跟神的关系不是一个雇工，乃是一个儿子。我记得几年前有个人来跟我说，我很忙，我知道我应该信，也应该为神做很多事，但是我没有时间，我想等以后再为神做一些事，现在我要为自己。他做基督徒的观念是什么呢？是我要为上帝做很多事情。这个人，我想如果他的这个观念不改变，他应该永远不会信。几个礼拜前，有一个弟兄在主日崇拜后来找我，他说，今天你的信息里提到一个年轻人在10年前被一个高中同学带到教会，而他整个人的生命就因为这件事而改变了。他说，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人不是我，可是实际上那个人也就是我。我想到10年来主的爱给我的改变，我自己简直没有办法想象。然后他说，我是一个公务员，还有19年要退休了，我其实在想，等我退休后，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全时间的出来服侍主，因为他已经给我这么多了。你会发现他对侍奉的观念有180度的不同。而另外一个人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上帝要求我们有义务要为他做很多事，所以在神跟我们的关系中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从我得到什么，乃是不断不断地给我他的爱，然后你就会很想分享，你也就会发现你最大的喜乐就是服侍主。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弗里德牧师福音神学讲道集·恩上加恩》。下面来听这一首《行在信实恩典中》。
神领我进入美地，有山有谷有泉源，他为我有丰盛预备。我必定一无所缺，
我心向往主的应许，主的话与我必遵行。
我们今天从恩上加恩这本书中看到的是最后的附录二解经讲道事例的上半段了，在下一回就会结束这一本书了，不要错过了。最后再次提醒，在主里面我们是他的儿女，不是雇工哦。好，如果你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